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据说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说法非常的流行，不但在中国流行，在日本也很流行，以至于美国非常尴尬，一会儿对日本政府的挑衅性言论表示不满，一会儿又正式宣布会保卫日本，结果不仅中国政府，就是日本人也搞不清楚最终会怎么样了。更有一帮火上浇油的人神神秘秘地说什么今年是甲午年，120年后又到了甲午年，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云云。单从新闻上看好像是这么回事，自从安倍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后，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在不断的升级，新闻界所谓擦枪走火的担忧不是完全没有根据。更有学者振振有词的分析，说什么100多年来中国的崛起两次被日本打断，现在正是报仇雪恨的时候，必须而且必然会好好的教训一下小日本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煽动战争狂热。相反，一方面的舆论也在鼓动战争，理由是中共的军队腐败无能，和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军队不相上下，只要和日本打起来，也就像清朝一样很快就垮台。总之，喜欢共产党的和反对共产党的都在鼓动中日必有一战，这战争好像不打都不行了。咱们先看看双方政府煽动战争狂热的动机，然后才能分析这仗是不是真的就非打不可。首先是日本的安倍政府有意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，处心积虑已久，希望利用几个无人小岛的争端制造紧张局势，为突破和平宪法扩大自卫权制造借口，同时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中提高自己的声望，加强自己的权威，一箭双雕。过去中国政府遇到这种争端，一贯的表现就是借口搁置争议而不作为，避免和日本产生冲突。安倍政府这次也是这么估计的。意外的是，这次习近平政府也有同样的需要，也想借助爱国主义运动提高自己的声望，做一笔无本的生意。这下日本政府就没有了退路，只能硬顶着，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局面打破了。当中国政府在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摆出强硬的姿态之后，日本政府也不能后退，后退就意味着国内政治的危机，双方不断的升级，争议就变成了危机，危机很快就变成了危险。媒体和观察家们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，一场战争就这样在酝酿着。双方政治家不是冲冠一怒为小岛，而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。习近平的军师们估计和日本打起来，美国不可能插手，最多也就是劝劝架，调解调解而已，真和中国打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。而安倍的参谋们估计中国内部虚弱，军纪松弛，战斗力下降，真和日本发生战争将会危及政权的生存，所以中国只是虚张声势，不敢发动战争，所以日本可以冒险。这样一分析，大家就看出来了，双方都在误判对方，而且政治利益决定了双方都不能后退，只能逐步升级，等待对方让步。可是对峙到最后谁也不让步，结果就只能是顺其自然地走向战争。而且双方的军舰和战斗机如此的纠缠，谁也不能保证完全控制现场的作战人员，最高领导者们的决策不是不可能被打破。当年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对华战争并不是日本政府的决策，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危险。那么战争一旦发生，对双方会是什么结果呢？一种看上去比较小的可能是美国参战，但是战火主要在日本领土和领海里进行，中国战败，但是战争不太可能延伸到中国境内，也不可能日美联合占领中国。但是中国依靠国际贸易支撑的经济将会崩溃，日本也会毁于一片战火之中，只有美国重返亚洲的计划会圆满实现。但是沉重的战争负担也会拖累美国经济，这是美国不太可能参战的原因。另一种可能是美国不会参战，战争会僵持下去，谁也战胜不了对方，但谁也不愿意后退，双方的经济都会被拖垮，日本的情况不会比中国更好，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将会垮台，就像一次大战时的俄国那样。美国的重返亚洲计划也将泡汤，三方谁也得不到好的结果，可能俄罗斯和韩国甚至北朝鲜会从中渔利，这些只能是随机发生，不在预测范围之内。现在中共正面临着一场无法解脱的内部危机，他冒险发动战争的动机会比较强，无论胜负，战争都会有利于维持中共的统治，这是中共方面的基本估计。 而他们一党生存的需要从来都超过国家利益，只要战火不会延伸到中国国土上，他们敢于冒这个险。无论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的俄国那样发生革命，日本是肯定会被战争拖垮。美国的袖手旁观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。从中美日三国的利益考虑，也从亚太地区的和平考虑，应该阻止这场因为政客们的私利出发而产生的战争。有能力阻止它的只有美国，美国必须也应该成为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调解人。无论将来是共产党还是民主派执政，这场战争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和老百姓的利益。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要幻想战争可以导致共产党垮台，而应该努力阻止这场毁灭中国发展和亚洲和平的战争。宁可我们自己和共产党拼个鱼死网破，也不要借助外国的侵略完成历史的使命。这是我们的良心决定的，也是中国人的自尊所决定的立场。